他不可以避免的这一些苦恼的。所以现在这上面说出家沙门呢、啊、断欲去爱，那、有戒定的熏习，还要修智慧。智慧嘛，你要认识到一切，这当然是一切有为法，以心为根源的啊。先要不分别的时候啊，先要不动的时候呢，世界太平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实质心源，实质心源，可是这句话呢，只是说一切法以心为本，是这样意思。是八佛生理，八佛生理的时候，通达佛的第一地啊，即是无无为法了。无为法呢，就是心也不可得了，心也是不可，心也是缘起的，是依他起性，心也是不可得的。那么无无为法就是达到啊，就是气证了第一义谛啊，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那么这几句话是总说的啊，实质心源、达佛生理、无无为法是总说的啊。这底下是别说啊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啊，心不系道，已不解业。这个。就是我们这个用功修行的人呢、啊、修销圣道的人呢、啊、究竟应该怎么样用功修行呢啊，说实质心源、达佛生理、无无为法，这个话说的呀也虽然有道理，但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什么办法呢、嗯、这也就是这说出来一个详细的一个办法啊，就是啊，刚才说断欲去爱是戒也是定啊，那么就是先应该呀、啊、修这五听心观啊，也就是修静坐哈、啊，使令心明净而住，修这个奢摩陀、嗯。那么这个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这是修观啊，就是在这个定里边呢。修这样的毗卢舍那的观察，既然是心为一切法的根本了啊，就观心不可得，就是内无所得，内者心也，内就是心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这句话内无所得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密心了不可得这句话呢，怎么样解释呢？其实刚才说这句话已经解释了啊，就是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，这两句话呀、啊、多思维，在内心里多思维啊，很微妙，有很大很大的作用。嗯，谁在骂我的时候啊，你赶快把这两句话念一遍啊。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。你念一遍一思维这个意义，那个那个骂就没有作用了。你不妨试一试啊。所以赞叹我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想啊，是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。你这样思维的时候啊，就是很有意思啊。比如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自己不能容忍，我这个嫉妒心来了。啊，我这个爱刀贪名闻利养的心，或者种种的这些烦恼境界，你随时都用这句话来对治它啊，非离彼能全，自于所全转，自然就没有思量。所以内无所得，就是心不可得，心不可得，心不可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实在是有心。我这个贪心出来了，我的嗔心出来了，我的高慢心出来了，我这个残取心出来了，我的各式各样的烦恼心出来了，出来就观察它，观察怎么出来的呢？观察它出来啊，啊，就是因为这那个名言，因为那个名相，有一个相，有个名出来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一名一相啊，做一个桥梁啊。就这个心就可以动了，心就会动起来。如果没有名言呢， 没有这个形象，这心不能动，心是不能动的。像人呢、病重了，他躺卧在那里起不来，就不是病重了，他不会走路啊、他要拄一个杖，这时候才可以走路。也没这个杖，他不能动，他不能走路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呢，要想要分别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名有相，这个心才能活动，心才能活动啊。就是心行处灭，要有一个境界啊。这个名和相就是心活动的境界，没有这个境界的心就不能动。所以我们的心的活动啊，要假借名相才能活动啊。那么这个活动不是自性有了，就是由因缘有的。那要没有名相的心不能动，那么因心动而引起来一切的分别，都是自性空的了，就是没有了。所以无所得，观察它的真实性不可得。这个要是按中观论上的龙树菩萨解释佛法，解释般若经的意义，就是心是因缘有的啊，要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分别心呢是不能存在的，那么就是自性空了。没有因缘，它自然的就会有贪心，没有这个事情。自然的就会有嗔心，也没有这件事。就是有一个境界来引发，加上你自己的需要分别，这时候啊，贪心才出来，或者嗔心才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贪嗔痴这个心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的，没有这因缘呢，这个分别心没有，它不会自己有，不会自己有就叫做自性空了啊。所以观察它是因缘有，就观它就是自性空，在观它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叫内无所得。这样讲就是又符合了事实，事实是有分别心嘛，事实是因缘有的嘛，但是观察的自性不可得。所以呀、由因缘的世俗地呀、就通到地义地那去了。我们最初学习的时候不要要求太高啊，你就这样观察这个心啊，离开了因缘的时候啊，贪心也不可得，嗔心不可得啊，愚痴的邪知邪见乃至到种种分别心都不可得啊，在自性上看无有少法可得，这是观心不可得。外无所求啊，而且就是心所面对的一切境界，就是外啊，所有的舍生相位图法一切的境界啊。那么这些法也都是因缘有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心没所缘境，心一定是有，心也有面对的境界啊，也一样的用无所得的这种智慧去观察，观察都是毕竟空的啊，所以也没有可希求的了。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，我爱这个东西，我想要把它拿过来，就是有所求。现在观察都是空无所有的，所以也无所求啊，内也不可得，是外边也不可得。那么呢，这样子观察了以后呢，我们初学的人呢，你观察完了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呢就住在这个无所得这里不动，不要动，明静而住，不要动。常常这样观察，常常观察呀，熟能生巧，就是越来越妙。这样子达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心不系道，这个道是什么？就那无所得，无所得就是。你观察的无所得也是不可得的，这里还是观，还是观，因为有所得不可得了，要有所得根本没有，还哪一个无所得呢？对着有所得说无所得，有所得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无所得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啊，不心不息的心也不住在无所得上面， 内无所得外无所求的这个时候，心不住在有所得上面，住在无所得这里啊。等观察久了的时候啊，就心也不住在无所得，就是不住啊。但这时候都是观察无所得不可得，初开始啊要观察无所得，观察有所得是不可得的，不要观察无所得不可得，不要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初开始啊，我们的这个具足烦恼的心呢，在有所得境界上引起烦恼，先来对治这个烦恼，叫他不要动，先做这个事。久了的时候，烦恼不动了啊，然后再观察无所得也不可得，这也是观。天台宗啊，智大师说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是原教的人的事情。要是别教嘛，先空次假后中。我看我们就不要学立根，学顿根人，先学空，然后学啊学假学中，不要去一定要圆融哈啊！我是最上乘的人，最上乘的根性，不必那样。我是笨人就好了，自己承认自己是笨人啊。承认笨人就是先观察无所得，对付这个烦恼。等到烦恼不大动的时候呢，再观察无所得也不可得，这还是观，还是思维呀 思维观察的。这样子观察了以后啊，一步解业，因为烦恼不动了，就不造业了。就不会有业力的事情，不会再做错误的事情了啊，不会再造生死业了啊。就是有什么呢颠倒迷惑的境界出现了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呢还是清净住啊，还是清净住。是啊，刚才这个常州法师念四句话，是60年来狼藉。东壁打倒西壁，欲今收拾归来呀！一烟水泪天地。我想你们可能会读过这种书，就是《济公传》上啊，这个道济禅师的法语啊，临终的时候说这个法语。这个弟子的确说得好哈、啊。那么这也是这个呢也。济公可能真是个位阿罗汉啊，天台山的500阿罗汉之一啊哈，但那是已经正果的圣人啊。在这里说内无所得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一不解业，这时候还是凡夫啊。凡夫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能把烦恼停下来，就烦恼就不造业了啊。说一不解业这一句话呢，就是说暂时的呀、啊，你做这样修行的一点效应啊，一点效果哈、啊，能够不做错事了啊，这样意思。无念无作，这是修止，这是修前面是修观哈、啊，这是说修止啊。修止前边这个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息道，这都是念，这是心在。啊，做如是念，做如是观呢、啊。现在修止的时候，这种观都停下来，啊，不观察什么叫有所得，什么叫无所得，心无分别，明镜而住，可以这样子啊，明镜而住。明而住是无作，你是寂言不动的意思，寂言不动的，心里面呢也没有其他的一切杂念都没有啊。就是内无所得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的观呢、啊、不做如是观了，就是无念，心里面寂言不动，叫做无作。非修非正，不立诸位而致重罪。这个你这样修观，这样修止的时候啊，这就是要做修，就是这样修行啊。当然是以这个前面是断欲去爱啊，就是持戒啊，以戒为基础， 然后修观和修止，止就是定啊，这样就是戒定慧啊，就这样修，这样修啊就是因，正就是果，修圆满了啊，要在小乘里面说你就是阿罗汉，就是正果了啊，或者到初果也是果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就是正果了。由初果开始啊，可以或者说由外凡到内凡，由内凡到见道啊，见道嘛就是由初果啊到二果，二果到三果到四果，这就是位，就是圣，就是这个凡圣的阶级，在佛法里面的修行啊，由凡而圣啊，由初果而四果，就是阶级，就叫做位。在大乘里边呢，前边说这个总名沙门果证的差别，只说到一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，没有说这个大乘佛法里面的位次啊，实信实住，是会实信实住，实行实会向实地等角妙解，没说这个大乘的位置没提，这只是说到一个小乘的位置。那么呢，不，这都没有关系哈。那么说了这个，这样修，这样证，那么就有这样的位次的。而这些事情呢，在这个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啊，心不虚他，意不解，无念无作的止观的修行上啊，就是。主要就是这个观，主要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主要是般若波罗蜜哈。这里边这一段文，我看这是大般若经上的意思哈。那么就是用般若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啊，观察这个修不可得，观察这个修也不可得，观察这个正也不可得，观察这个位也是不可得的。都是因缘所有啊，都是毕竟空寂的呀，都是名字啊，名字啊，因名字而有所思维观察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毕竟空的。所以说，非修非正，不立诸位，这么回事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修行人他业障重不能进步啊，叫不立诸位，不是。他是由凡啊，由外凡而内凡，由内凡而见道，而出五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进不了。但是啊，他不执着这件事，这些都是毕竟空的啊。所以而自从这自然是啊，到了功德圆满了啊，到尊上的境界了，这样是成功了啊。大乘佛法来说，而自从这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了啊。那名之为道，这就叫做道，这就是那个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呀、啊。名之为般若波罗蜜就是了啊，可以这样说。在大乘佛法来说呢，就是无上菩提了啊。这段文呢，这是我个人呢去这样分别这段文，但是这下边偶一大师的解释啊。那可是，我想你们各位可能是读了哈，也应该读一遍。这个解释这是天台宗的家风哈，就是按照这个啊，凡圣同居图，方便有余图，十报庄严图，又是啊次第三观啊，又是一心三观了 啊这个藏通别院寺要去解释，那就是无边无际的了，就是很广的了，这样意思。不，我念一遍哈，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哈。前面那一段呢，是主也提到修行的方法哈。慈心出家，慈心达本，皆无为法，灭沙门。常行二百五十戒，禁止清净，为是正道行。这是修行嘛？这也是修行方法。但是现在这一段文呢，说的很具体。告诉我们怎么样用功修行，就是啊，这个修行方法，假设真能够啊，真能够放下的话， 但这个和我们现在啊这个寺院里面的情况有点不符合哈、啊。我们寺院的情况啊不是大水路或者不然啊要换样口。那么你去内无所得外无所求这个事儿，你去修止观这个事就不它有点不顺哈、啊。那么但是这是经上啊，这是佛的确是这么说。这一段文呢，我看是和大般若经是一致的哈。啊，出家人呢，的确是应该这样修行。这样修行呢，我认为你的确可以得圣道的，的确是能得圣道的哈。我说这个话。你们不必相信我这句话，但是你去读大般若经，你看你读大般若经的时候，你要再来念一念的这段文，我认为是相契合的啊。那个名沙门果证啊，虽有差别而说正之理，无差别也，这是偶遇大师这个意思哈。断凡圣同居欲爱。实自心缘，恶自本空。那么，偶遇大师要这个，要凡圣同居土，要凡圣同居土，就是要这个生死凡夫来说哈。生死凡夫是有欲也有爱。那么呢，修学了佛法以后呢，实自心缘哈，就认识了一切法以心为缘。心为缘，这个心呢、啊、是个什么心呢、啊、当然在生死流转来说，这个心就是虚妄分别心。虚妄分别心究竟是什么呢？根本上来说就是常常是执着我。所以我们没有学过这个外印度的外道的那种啊有我论，也没学，假设也没学过哲学的话，但是我们还是啊有恶执的，还是有恶执，执着我，一切要保护我，我不能受到侵犯，这样子啊。而这个呢，在佛法是无恶论，这无恶论来说，惯他的恶执啊，根本没有恶可执的、可执着的，所以恶执是空的，没有。这个执着有我的这个执着呢，在我们心里面是有种子的，但是你执着这我所知之我是没有那么回事的，所以我执本空，是那么意思。那个我执，那个执着啊，是有种子的呀，你要断它呢，不是一下子可以的。所以你要慢慢的、慢慢的戒定慧啊，这波尔波罗蜜的宝剑来啊，来断这个恶执，就断那个种子啊，要一点时间的啊。这个分别恶执就是到初果圣严可，是把它消灭了。在具生恶执到阿罗汉才全部的消灭呀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断这个凡圣同居的欲爱。这是断失惑，实自心缘，恶自本空呢。这个断这个字也惯下来，就是断这个恶字，断这观察恶不可得，观法无恶、啊。那个的断这个凡圣同居土的欲爱啊，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，就断这个爱。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，就是断这个见，断这个见惑、啊。这样子爱，这个爱烦恼和见烦恼断了以后呢，达佛真谛圣利，就是通达了哈、啊，就是通达了佛所觉悟的真谛的圣利，就是刚才呀、啊、我说的以无常为门呢，通达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诸法寂灭相哈，这个圣利就是真谛的圣利。无生空所显真如无为之法，这个地方呢意思有一点不同了哈。那达佛真谛生理，怎么叫做达？就是你觉悟了啊，生空，这个生空就是恶空 啊，生就是众生空，众生呢就是鹅，啊，鹅见人见众生见兽子见啊，鹅相人相众生相兽子相，这个众生就是那个鹅相啊，觉悟了鹅是空无所有，由这无所有是能显的。所显的是什么呢？真如无为之法，就是那个理性离一切相的啊，无为之法。这里有这么一点不同，但是这句话呢，宝义大师也很欢喜这个唯识啊。这句话是从成唯识论里面来的，就是所显的真如无为之法，是这样意思。但这个时候就是得阿罗汉果了啊，就是那而这一段文这几句话，断凡圣同居欲爱，实自心愿恶之本空，大佛真谛生理悟深空，所显真如无为之法，这是学习阿含经论的所成就的阿罗汉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断方便有余欲爱，实自心愿法之本空，大佛徐地生理悟法空，所显真如无为之法，这是般若经了啊，这学习般若经啊。但是这上面说断方便有余欲爱，这个方便有余是什么呢？就是阿罗汉呢，如果他在生的时候他没有听过法华经啊，他没能发无上菩提心，那么他就入无余涅槃了，入无余涅槃呢就升到方便有余土地，他升的那个世界去了，升到那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当然是无漏的啊，不是凡圣同居土了。那么那个世界叫做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果，方便有余的世界。为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呢？就是修方便法门得阿罗汉果，他往生的世界，所以叫方便啊，叫做方便啊。修方便法门呢，佛的意思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立场了，一切众生啊都应该成无上菩提啊。但是有的众生他不能，你让他一开始就发无上菩提心，得行六波罗蜜，得无上菩提，就办不到。所以佛唯识思权呢，就说这个阿含经的道理，那么就变成方便了，就是一个全巧方便、暂时有用的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呢，因为不究竟的关系啊，所以它是有余，烦恼还没能完全断，还有尘沙惑、无明惑没断，还有余。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土，这个方便呢就是四谛法门的圣道。那个圣道啊，使令你是有成就，但是不究竟，所以还有余，是这么意思哈。那么这方便有余土啊，那就不是阴间这种有漏的世界，那是无漏的世界。无漏世界也是有舍生相外土的啊，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而那个世界的众生呢，就是那些阿罗汉以上的圣人，那些圣人还没成佛嘛，既然说还说有余嘛，就是他对这些啊世界的一正二报啊，乃至舍心诸法、舍法心法，还有啊微细的执着，就是微细的爱烦恼和见烦恼。这微细的爱啊，这个欲爱，那么也就是这个微细的爱烦恼和见烦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呀、啊，要听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他用摩诃般若的力量去修行的时候，也可以说是那时候在方面有一头，应该是一个娑婆世界的阿罗汉啊，释迦牟尼佛法中成就的阿罗汉。入到方便有余土的时候，还是见到释迦佛的，见到释迦佛，释迦佛为他说这个法华经啊， 说法华经，法华经的般若即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他学这个法，这时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。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他就知道自己呀、啊，又有所不净，又有所不能，又有所不足啊。所以他修学这个般若法门呢，来断有欲欲爱，断这个爱微细的爱烦恼见烦恼，就是阿含经所谓习气了，断出这爱见烦恼，但是还有余习啊，断这个余习。实自心源法自本空啊，这时候他怎么断呢？前面只是说断，这得怎么断呢？就是实自心源法自本空，还是这个道理，还是心是一切法的根源啊。那么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这样子就能断他这个有余的欲爱啊，有余的爱烦恼见烦恼。达佛须地僧理，须地僧理其实就是阿赖耶识了啊。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一动嘛，就在阿赖耶识里面形成种子了，有种子成熟了，就变现根深世界啊。清净本源呐，云何呼生山河大地，其实就是这么生的，是达佛须地的生理啊。这里面包括着啊，也当然这个众生他是在方便有余土，但是他要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也就是会通达了一些凡夫世界，一切的圣人世界，都是由阿赖耶识的缘起啊，这样呢变现一切法。变现的分段生死，变异生死，乃至到度化一切众生的无量无边的法门，这都是虚地的生理哈、用这些佛法来度化这一些众生哈、去转凡成圣，这些事情就是学习这件事啊，也就是来断惑证真的悟法空说先真如无为之法。他呢这样子啊，断这个法执的时候呢，也就通达了言无法也是毕竟空，清净法也是毕竟空，这个毕竟空是能显的，显出那所显的真如无为之法，也是离一切相的真如之理。这个真如之理和前面呢生空所显真如无为之法无差别，是一样的，就是你能显的智慧还是有深浅，是断十报无障碍欲爱，十字心源具空不生，达佛众地生利哈。断十报无障碍欲爱呢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哈、也就能够学习佛的啊这个真实的法门，不是方便法门，这是立根的众生了。那种来说，或者说是别教，或者说原教啊，这个这样的众生，虽然说当然他也要先要断的爱烦恼见烦恼啊，但是他一直是修这个空假中三观的啊，或者次第三观，或者一心三观，他就断这个十报无障碍欲爱。这个十报无障碍欲爱呢，就是那里边的世界要比方便有余土啊是更为庄严，更为清净，更为不可思议了啊！那就是，那要是啊，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有一正二报。那些菩萨也没有成佛呀、啊，他还是有啊微细的爱烦恼见烦恼，那就是所谓无明惑啊，无明惑了。那么断这个无障十报无障碍的世界的欲爱，实自心源具空无生，也还是观察这一念心不可得啊，观察一清净法眼无法，一切法都是啊不生不灭的，还是这样子观一切法空啊。那么达佛中地生理啊，就是通达了佛所觉悟的中地的生理啊，悟具空所显真如无为之法。那个中地生理呀，其实还是那一前面说那个法空所显啊，生空所显真如，法空所显真如，还是那一个，还是那一个呢？那是本来说是它是空哈、啊， 一切有为法是缘起的，是世俗的啊。这个无为圣公所显真如，法公所显真如是无为法，是离一切相的，就是真谛啊。真谛现在说大佛众谛，这是说三谛的道理，就是三谛众谛，还是那个真谛，还是那个法空的真如，就是他对他无所执着，对那个所显无为的那个真如无为之法，他在那上不取扰，那就叫做中谛，就是这个通常说智大师是主张是三谛的，这个三谛呀、啊，就是世俗谛，世俗谛是缘起法哈，缘起法就是这一切有为法是缘起法，那么是世俗谛。那个真谛也说是世俗谛，本身是毕竟空，无有啥法可得，那么就是说真谛。说真谛这个地方也得分别你，这个真谛只是对那个有幻化有，说它毕竟空，这个空，而空本身来说呢，是也没有自体的，没有自体，那叫空。要说中立的时候，就是有真实的体性的，是离一切相的，所以这个中立和那个真立不同，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。但是现在前面说啊，物生空所显真如，那个真如就是有体的了啊，就是有体。物流法空所显真如也是有体的，那个所以这个有体的那个真如，就是后边这个中立的生理。并不是两个，当然这个说法呢，这个在天台智大师的他是根据这个啊《涅槃经》上这样讲，可是智大师当然是缘由啊，他并不是根据《易经》一论做如是说的，是啊东流一代圣教。同起来智大师做这样的分判，就这样分判，这就是和这个如果只是学龙树论的说法，当然就是有一点出入的，有一点出入。所以学习龙树论，现代的龙树论的学者对天台宗智大师的思想是不同意的，不同意哈。但是大家个人有个人的根性啊，个人有个人的喜爱，有不同的意见呢。这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哈。大佛中地生理物具空啊，所显真如啊。那么就是你的烦恼啊，这个。爱见的烦恼和无明的烦恼，这个烦恼有出现的，有微细的。现在说十报无障碍土的欲爱，这是非常微细的一种烦恼哈。断这种烦恼的还是空假中啊，这种观慧啊，这种观慧也是更深微了啊。所以烦恼越轻微，也智慧越广大，所见到的真理啊，也就是最深刻了哈。所以物具空所显的真如，这个具空呢，也或者说俄也空，法也空，这也叫具空。说空也空，也叫做具空，使令他的内心呢，能够明觉一些细论啊，这样意思，无为之法。又了知三途欲爱即空明断啊，欲取爱。前面是次第，前面呢先说凡圣同居图，再说方便有余图，再说嘛十宝庄严图，是前后次第这么解释。这底下吧就圆融了，就把它放在一起哈。又了知啊，不是次第了。三途的欲爱都是因缘所生法，都是毕竟空的。这样用空来断欲取爱，实质心缘遍计本虚， 这个你有一丝毫一丝一毫的虚妄分别，就叫做遍计所知啊。所以这个遍计所知的烦恼啊，也是很长的，一直到等脚菩萨的。这个唯识中的呀、啊，他的观点呢，这个偶益大师把唯识中的意思、啊，掺和在天台教义里面来解释啊，所以说用这个唯识中的名词来解释啊。但是唯识中说到这个遍计知，依他起缘成实，缘成实性是无为的真如理，不是由因缘有的。那么那依他起是因缘生法，就是一切有为法。那么遍计知是什么东西呢？遍计知也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，因为根本没有那件事，你所知的没有那件事，所以不是有为，也不是无为。但是它是在有为法上，在无为法上升起这样执着的，升起这样执，它不是凭空来执着的。那么这个现在这点上，这上面说实自心愿遍计本虚，就是这一位根性特别利的人呢，他知道啊，一切法以心为根本，但是我们没有通达诸法实相呢，就有虚妄分别的遍计知，而遍计所知，所知的一切法，不管是知恶也好，知法也好，都没有那么回事，所知的都是空所有的。八佛真谛深理，这个时候呢，把遍计本空嘛，这就是真谛理。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而不空。啊，这个欲爱啊，和这个遍计之所执的一切法都是空的。这个空了，一切都是空的，就是假也是空，中也是空。这样按唯识的道理讲，倒是很容易讲的，就是假也是个名字，中也是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啊都是假立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假也是不可得，中也是不可得的，所以无假无空而不空的啊。悟如来藏，如是空义，名无为法。用这句话总结前面这一段啊。这个悟如来藏，如是空义。这个如来藏怎么讲呢？如来藏有啊几个解释哈，就是我们这一念烦恼心里面呢，有如来性，啊，有如来的那个不思议的理性。如来的这不思议的理性啊，在这一念虚妄分别心的烦恼里面隐藏着，隐藏在虚妄分的心里边，所以叫如来藏，这是一个解释啊。其次呢，这个说到啊，就是有为法清净法也好啊，有漏的眼悟法也好，都是不离开如来藏的，都是不离如来性的，不离如来性的。那么这样说呢，如来藏能摄一切有漏法，一切无漏法，一切眼无清净法，那么叫如来藏。这是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意思呢，我们在一念虚妄分别心里边的那个如来藏啊，等到修消圣道成就成佛了以后，虚妄分别心没有了啊，一个圆净的圆满清净光明的如来性啊，里边具足无量无边无为的功德，所以叫做藏，如来藏，这样子的意思，这样意思哈。现在说如来藏如是空义呢，就是说这个如来性啊，它是远离一切虚妄分别烦恼垢缘的，所以叫做空啊。那个如实的体性上啊，没有一切垢缘，所以叫如是空。因为什么的垢缘呢不可得了呢？就因为那个 凡生同居图也好，方便有余图也好，自报庄严图也好，这个三个世界的众生的欲爱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所以在如来性上看是不可得的。无论如来性本身是有实体的，没有空，只是这些垢眼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叫做如是空。这样说，这叫做他空啊，这叫做他空。在中观论说那个空是自空，这空有这么两种哈。这样子说就是悟觉悟了啊，如来藏的如是空义名无为法。我们说不要说是啊圣人的境界，说凡夫境界啊，我昨天说过哈，你能够常常静坐，你有点的这个欲界定或者是为了立定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就会意会到灵光独耀群作根尘的这种境界啊，就是那一念灵明的心性啊，湛然独立，远离一切色受想行识，眼耳鼻舌身意贪嗔痴烦恼的，你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其实不是，但是会有类似的感觉，会有这种感觉的。如实入悟如来藏，如实空义名无为法。所以多常常静坐的人呢，如果他不读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和《大智度论》和《欲界实际论》的这两部分佛法，他不读，他只是读这个《起心论》、读《楞严经》的话，这个坐禅的人呢就很契合。哎呀，真是这样子，我就是佛呀。很容易会有这种感觉，不需要人来叫，他就感觉到是这样子。所以佛法里边呢，真是要不遇见佛呀，就是你是那样子，我是这样子，思想不可能是统一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是了知三途欲爱即假，前面说三途欲爱即空。现在了知三途的欲爱是因缘所有啊，因缘所有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个事实啊，事实是真实，是它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也就是不真实就是了，所以是假，是假借种种因缘出现这件事，所以这件事啊它没有真实性，所以叫做假。前面说是这三途欲爱即空啊，说他那个观察他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叫做空。所以这空和假啊是不相妨碍的，是不相妨碍的。所以虽然空，因果还是能建立的。因果虽然建立，而还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明断欲去爱了知啊。这个三途欲爱即假，名断欲去爱。这句话呀，就是要入圣位的人才能够接受这句话，才能接受这句话。我们凡夫是不可能的。我一说是经论上也提到啊，说一切法是假，这不是凡夫能够体会，是圣人。所以说体会它是假而能断欲去爱，这是圣人的事情，不是我们凡夫。凡夫就是知道是真实的，然后就去爱或者去恨，凡夫是这样的。所以只你这种法门呢、啊、的确是太高深了啊，断欲去爱，实质心缘依他如还。那么呢，欲爱即假，也还就是假有的欲爱啊，能这样去观察，就能断欲去爱。他怎么观察呢？实质心缘依他如幻，也就是这种欲爱是以心为根源的，也就是依他起性如幻如化，有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的。或者说是一熟识啊，不要说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、啊、到阿罗汉的时候就不用啊 阿赖耶的名字了。说依他，这依他起性就是因缘生法，没有真实性是如何的话的。达佛虚地深林，这个时候啊，就通达了佛所觉悟的是熟地的甚深的理性。一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而不假，一切缘起法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啊因缘所建立的，所以是假。这么因缘生法是假，就是说观一切法空，那个和那个中道，中道也是假立的名字，也都是假的。这悟如来藏，如实不空义啊，名无为法。这样子呢，就觉悟了那个如来藏的如实不空义。这个地方呢，如果将来有机会见到我一大师，可以问一问他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如实不空是，因为这个假法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是有为法，有为法怎么能说是如来藏的如实不空义？如来藏的如实就是那如来藏的如来性啊，那如来性是有实体的。那个实体性不是假吗？不是假，那么你说是一假一切假，那如来藏如实不空，这个地方有的问题哈。有的问题当然也可以，也是可以啊，从另一个立场来解释。这个佛法里面讲，哎呦，弥勒菩萨哈啊，这个无着菩萨、天亲菩萨。或者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我们现在想见这个菩萨不容易，我们现在想见可真是难呐，还不容易哈。像天台智大师、窥基大师、清凉国师啊，这些啊，这些大德，我们中国这些大德，我们现在想见他可不容易，但是将来会见到，将来我们也会进步了啊。我们到阿弥陀佛国界，随时可以到弥勒菩萨这里来。那么就见到智者大师，也会见到窥基大师，也可能能见到偶一大师是往生阿弥陀佛国了，见到可以问一问的，这不是说笑话，的确是有这可能哈。那么如来藏如实不空啊，是说如来藏那个如来性的真实的体性啊，是不空，这个因缘生法是空的。而这个如来藏是非因缘生法，它是不空的，这如实不空是这样讲。而现在偶一大师说是悟一切法一切一切假，它是如实不空，这就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哈。名无为法，那这个一假一切假，这是有为法嘛？哈，有为法而说它是无为法，这是要怎么解释呢？这个《金刚经》的《般若论》啊，这个世亲菩萨的《金刚般若论》上有一个解释，这个有为法，这个怎么叫做有为呢？啊，怎么叫做有为法是无为法呢？说是它是非烦恼所为，所以有为法就是无为的。比如说这个无漏的戒定慧，无漏的戒定慧也还是有为法。还是有为法，但是可以说它是无为，就是非烦恼所为。这有这么一个解释。要在这地方呢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那么到佛的境界，无漏法是非烦恼所为，也可以说明为无为法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这地方要是如来藏如实不空义名无为法，这是相顺的。要是一切因缘生法的假法，说它是无为法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你应该再想一想，因为你不前边呢说这个悟如来藏如实空义名无为法，现在说佛虚地深林一假一切假，他是如实不空义名无为法，除非是把和前边的义统一来说，这个假法就是毕竟空，毕竟空就是无为法。不这样子呢，那就不能成三谛的意思了，变成二谛的意思了。 是了知三途欲爱即中，了知三途欲爱即中，这是前面一个空观，一个假观，这是小第三是中观的哈。欲爱即是中啊，即中这个意思，我们读智者大师那摩诃止观的意思，他怎么说呢？是说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，是名为中，是这么意思。他并这个修观的时候啊，修过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他不是离开了空假，单独去观察第一谛，中道第一谛的，他是观察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，那叫做中，是那样意思。那么这样讲呢，就是了知三途欲爱啊，欲爱是空也不可得，欲爱是假也不可得，那么就是中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明断欲去爱啊，用这样的中观来断欲去爱。实自心源，源成本具。那么也是认识了以心为根源啊，心为根源，那么就变成了圆成实性了，就是如来性了。如来性是本具的哈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创造的，是本具的，是大佛中地的真理，一中一切中啊，欲爱是中，其余一切法也都是中啊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而不中，也都变成中地了。空啊，空是对有说的，空是对假说的，假是对空说的，这样是相对来说呢，就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，就变成都是中了。悟如来藏，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异，名无为法。这个如来藏离即呀，离非。这个即是什么呢？就如来藏即是一切法，这叫做即。非呢，如来藏非一切法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如来藏和一切法的呀，什么关系呢？就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，就无明的烦恼熏习这个如来藏，所以如来藏就现一切眼无法。这个这样子说来，这样子讲呢，这一切眼无法与如来藏有直接关系，有直接关系。我们遇见三宝以后，逐渐的觉悟了啊，那么以戒定慧的清净法来熏习啊，这个如来藏的时候，如来藏就逐渐的现出来一些清净的无漏法。这样说，这一切有为法里面的两类，一个有漏的，一个无漏的，这两类法都与如来藏有直接关系。离开了如来藏，没有这一切法的，所以如来藏即一切法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非呀、啊，如来藏非一切法呢？一切有为法是有生灭变化的，如来藏是不生不灭不变化的，所以是非一切法，如来藏非一切法，是这样意思。而现在在修这个中观的时候呢，觉悟了如来藏啊，离这个即也离那个非，而还是即而还是非，就是离也好即也好都是分别，你没有这分别的时候，就是离即离非，是即非即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是不可思议境界，这样意思叫做无为法。此无为法本自有之，非属心生。好，本来是有这样的意义呢，倒是通于一切的学派啊。中观论这个大般若经，当然观一切法空，这个空也是本自有之的，不是天阿修罗所创造的，都是这样解释，这个意思通着的，是非属心生，故内无所得，唯一真心。这样子嘛，偶遇大师也是这么一段一大段的。本来前面这一段文呢，和这个和昨天讲的一段文呢，配合起来说呢，只是个配合起来说啊， 顶多啊，就是在修行上有个般若波罗蜜的意，这种妙法的庄严。但是在偶遇到这一讲呢，就是不得了啊，就是全面的佛教都在里边了。那么在里边呢，在顶面说内无所得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这样说了，就是唯一真心，心外无法，本自由之，非属心生，故内无所得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因为这样的修行啊，你的真啊常住真心性心明体显现了，实在是这个显现了是本有的啊，并不是心生的，所以叫做无所得。这无所得就不是心生的意思。唯一真心呢，心外也无法可得，故外无所求。这样讲，这样是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是果上的境界，而不是你在因地修行的方法了。啊，是这样意思。外无所求，是如知法如法，故心不系道。知法如法，心不系道。这是《金刚经》说这句话，而这个如法喻者，法上应是何方非法，是《阿含经》上说的啊。知法如法，是知道你修的这个三十七道品，这个四念处、八正道也好，六波罗蜜也好，这是一个法，就过这个河的用的这个法，或者说是船啊。你过去了以后，到了登岸。上岸了以后，这个法就不要了啊，故心不系道，所以这个道是暂时用的，所以也不执着这个道了。这样讲呢，这个法是因，这个道就是法，道是因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是果，心不系道，道是因，这样解释，听不懂？一断惑种，故已不解业。因为把烦恼断了，烦恼的种子也断掉了，所以就不会再造生死业了，所以叫一不结业。正悟分别根本的实质呢，古无念啊，那个无分别的根本质啊，所以是无念。正不思议后得的全质嘛，古无作。这个全字啊，是佛教化一切众生的时候要用这个全字啊，当然也和实字是不分离的。那么全字是有作为的啊，广度一切众生的。那么正这个全字是不思议的境界，所以作而无作嘛，叫做无作啊。乘性自修，修即无修，乘这个常住真心的啊这个性。那样去修行的时候，修就是没有修啊，不知道有修可得。乘性之修呢，这到什么时候才能乘性之修啊？那是我看要到第八地菩萨才可以修，也就无修，故非玄性啊作证。你所成就的并没有啊新的东西，还是原来的真性。所以这个证没有别的所证。在通常说呢，这个所成就的这个智慧呀、啊，所成就的无分的智慧还是有为法。这个智慧是你自己用功修行有的，你原来是没有智慧的，原来是没有智慧的哈。有个禅师我。